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今天晚上我请来了一位嘉宾，他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了啊。今天呢，我跟他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非常热门的人物。其实这个人呢，他一出现我就非常喜欢他，那个还是很多年前吧，一次春晚一个小品，其实也不是小品，是一个相声，当时我看得非常惊讶，因为这个相声是一男一女的。那说到这儿，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聊的人就是贾玲。好，现在请我们今晚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又来到了这里。我是木木。
哎，欢迎欢迎木木。今天晚上我们要聊贾玲，其实这个引起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春节的一个贺岁片吧，是吧？
嗯，对。你好，李焕英。
嗯，我还没看呢，因为北美还没找到地方看。
我举手，我自首，我在网上找了个枪版看了。
其实我也想找枪版，但我不会看。但是对贾玲，我真的从她第一次露面，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真的非常可爱。那时候她还跟那个谁白凯南吗？就讲了这么个相声。
嗯，是的，她的搭档。
对，讲了个相声，我觉得哎呀，这个很新颖。因为当时要一个女的来讲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当时哈，然后我记得当年她的这个春晚过了之后，我还回看，就单单找她的相声来看了一下，就单找了她的相声来看一下，就觉得这个孩子真的非常不错。嗯，我不知道木木你是什么时候被贾玲吸引住的。
嗯，其实我是就是你说那个相声，后来我也看了，但是我当年其实没有看，因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个相声应该是晚上敲了那个12点午夜钟声之后，
嗯，
就算是不是之后，可能也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段吧，
嗯，
就是那个时间段可能已经不是特别热闹了。
对，
我当时没有看到的，
嗯，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演的那个小品那个女神和女汉子。
哦，嗯嗯嗯，
对，那个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一个节目，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女生还真是可爱哈，
嗯，
就是演一女汉子的形象。然后他有胖胖的，
嗯，
然后说话也憨憨的，有很勇于自黑，
嗯，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才认识他，叫我才记住他的名字叫贾玲儿。然后后来我也在发现他在陆陆续续上一些其他的综艺上面看到了他，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女孩子还蛮讨人喜欢的，一个胖丫头。
嗯，我是在他第一次跟白凯南在央视春晚的时候看了他，印象很深。后来他连续了又上了一两次吧，可能一次吧，就是也是春晚一个相声，跟白凯南搭档。完了呢，这个女神女汉子这个是后期了，那个时候我对他已经比较，就我自己觉得我对他已经很认可了，这么一个演员。但是跟我搭上，其实就说搭上观众缘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在一个什么人的婚礼上面，柳岩当伴娘，
哦，那个
新闻，
包贝尔的婚礼上面。
嗯，对，那就是当时被人家 post 上来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些伴郎团对就是柳岩的一些过分的调侃吧，然后他呢挺身而出，就避免了一些有不太合适的场面出现。哎，我觉得这个 这个孩子真的不错，因为之前只是在作品上面认识他，或者说，哎，长得很有喜感，有个小酒窝啊，虽然是胖，但是他其实呀，因为我可以说我是见证他从微胖，然后再慢慢的胖到现在这种身形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在那一次打动了我，我觉得这个人还真不错。
我很同意。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一个人，而且他其实对身边的人都特别关照。其实就从那次
婚
那
礼，
个闹伴娘的那个事件，我就觉得周围的人真的做得很过分。柳岩真的是，挺无辜的在那里面，但是贾玲还真的是很仗义，就挺身而出。我就觉得他就是，其实他其实是蛮有，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蛮仗义、蛮有同情心的一个人。虽然他那个其实已经很火了，他已经非常火了，但是他其实还是蛮有同情心，就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怎么样，还觉得真诚一个人，是觉得非常。
就是说到认识他，其实我发现我在美国啊，其实跟国内的一些综艺、国内的娱乐圈的，比如说唱什么歌呀，流行什么综艺呀，或者是现在电影上面哪一些人比较火爆啊，话题人物啊，其实我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是对贾玲的认知呢，一直都在。就是他从01年吧，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翻了一下，他是01年的春晚，跟白凯南搭档的。其实从那一个时候，虽然我离开中国了，但是对贾玲这么一个人，我一直都在脑海里面有这么的有他的一个地位，有他的新鲜度。然后好像是去年吧，你知道我一直都。就断了片儿一样的来美国之后，然后呢，去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就在家里面，没办法出去。我无意中听到我国内的一个亲戚说，他说：“哎呀，无聊啊，我现在就是要看那个《王牌对王牌》。”我说：“啊，王牌对王牌》。”然后我上去一看，哎呦，有沈腾，因为我很喜欢沈腾。我喜欢沈腾是从他的那个春晚小品《服不服》，跟马丽搭档那个自行车撞了那个，
好贱是吧？
啊，
那个
好
好贱
贱，
的一系列。
对，从那我就哎，然后呢一看，哎呦还有贾玲，所以我就去年啊，二零二零年，对不起说错了，2020年的所有的王牌对王牌全都补回来了，补回来之后疫情还没过去啊。然后我就把他们前几年的全都补了，就是，
就是这一年，就光狂刷综艺了，是吗？你
对，狂刷
现在
综
这
艺。
个你这个综艺看的可是，你现在算是我们圈子综艺小达人了吗？我发现就是最近跟你做节目，我发现很多综艺都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就是什么 offer 是吧
啊，对
？offer 也是你
，offer，
提的。
我现在跟上你们的步伐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已经超过了 offer，是我在听你安利之后我再看的。
那个心动的 offer，其实我是看了这个娱乐新闻，它有一些小片段。第一个片段就是说，这么牛的人的一个那个 interview，就是王骁的那个，我说是真人吗？还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片段？然后后面又出现了那个谁，撒贝宁的。因为我很喜欢他，然后还有何炅，我说哎，有这么一个组合呀，然后一搜上去，哎，还有这么一个节目，然后我进去看了，是这么样看的，然后发现哦，其实这个是第二年了，然后我就把去年的又就前年的吧，前年的又补回来。说到贾玲啊，后来我就看了，这个她的综艺之后，《王牌对王牌》，哎呦，就发现她这个才能，其实。他这些才能呢，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只有这么一个才能才能显露出来。他才能的背后也是他的一个人品，才能
还有
支
他的
撑。
经历，还有他的人生经历。
对，人生经历，他的人品。有的人有这么样的才华，但是他不会自黑，他不甘于自黑，他是甘于自黑，然后不会 有什么偶像包袱，然后就是说什么梗他都能接，然后他跟陈腾在一起就是一对活宝。我不知道你对那个贾玲，你是粉她哪一套，还是都粉？
我其实都蛮粉的，我最粉的是他的高情商。我
哎，
觉得王牌对王牌我也看，但是我之前我是看了，就是那个言他，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期言承旭，就是那个《流星花园》那一期，那
我
一
有
期真的
看，
是我从头笑到尾，因为我觉得这个，哎呀，这个女孩说话实在是太逗了，而且跟她说话完全不累，就是她绝对不会让你尴尬，她什么话都能接得住，她不会让那个话落了地，就是而且她会用一种非常幽默的，然后不会让你下不来台的方式把这个话接住，她要不然就是自黑，要不然就是黑一黑那个像什么沈腾啊，然后他们那个王牌家族里边一些人，然后也不会，大家都知道她的心思，就是不会是。给人难堪，就是很巧妙的、很巧妙的接那些梗。
对，情商非常高。他不管怎么样，如果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自黑，他也是他自己就很坦然。如果他是开别人玩笑的一些话，非常有分寸，让人家笑中觉得对他那个人没有伤害，从来没有伤害到别人，就是这个分寸拿捏得很好，而且这个分寸是在瞬间。马上就要反映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如果是在行业里面啊，就是这叫做那个知识储备，他那个应该说什么呢？就是那个综艺储备吗？我不知道，反正他这个能力太强了。
他的综艺属性就直接拉满了，就是他很脑袋转得很快，极致，我觉得这应该叫极致吧，就是那种急中生智的，他脑子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梗，就是随时你只要你抛出来，他就准能接得住。这种说实话真的是蛮难的，就是尤其是。可能我们像我们俩在这生活中的这种对话的话，就是其实可能也会在人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会激发出很多那种急中生智的语言，或者说会无意中激发出一些很好笑的一些对话。但是你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其实说实话，他们可能那个演员经过专业训练会比我们一般人好一点，但是至少当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自觉的就会有了包袱，你有这种感觉吗？我就会觉得，哎，我这句话说出来恰不恰当？我这句话说出来会不会不好笑？这句话说出来会不会让听到的人难堪？我就会自己给自己加很多的负担。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就可能会斟酌很多，就在脑子里面会想很久。那么说出来的话，就感觉是考虑过后再说出来的话，其实就会少了很多那种火花。但是贾玲就不一样，就是她在面对镜头的时候，那么多观众，然后那么多摄影机对着她，她非常自然的就能够说出很好笑的梗，然后又也不让任何人难堪。这个真的是，综艺属性，我觉得还有她的智慧吧，这个真的是蛮需要智慧的。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就需要智慧。其实他在生活中的那些感受，他对人的包容，或者说对自己的那种严格要求，让他在这方面，在镜头、在综艺当场就可以，我们说就是激发出这些，我们说叫爆肚的那种金句吧，是吧？就接得住梗，而且他跟沈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就特别的，其实都不需要排练，他们已经那个默契度，已经达到了，因为我回看了很多很多季的，就是说很多年好几年的《王牌对王牌》吧，我就看前面的那些，不是贾玲跟沈腾加盟的。我都没看，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哎呀，我不喜欢那些嘉宾，就是他们开始加盟之后，大概就是这两三年的吧，加上今年可能是第四年，我忘了，我就全看了一集都不落，然后看完之后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像他说的，我也能够理解，你在人家面前逗笑，这个谐星啊，就是 和诙谐的那种表现，其实他们在后面人后付出了非常多，不管他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或者是家里的社会上面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只要一对着镜头，他就要把这些抛弃，然后尽量把自己欢乐的那一面表现出来，而且不是说把自己表现，而是捕捉到每一个点，然后去发挥。你其实那些点吧，你们真的是每一个点都很意外，发现吗？我们在看综艺的时候，是吧？每一个点，你还没有发现，这可能就是一个梗，可能就是那么一个爆点，但是人家不点的话，你就让他这么过了。我就发现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这些化学反应都非常的强，有好几个，比如说杨迪，那个，
杨迪综艺小王子超搞笑。
杨迪，还有那个谁，大张伟，
哦，
还有
还有，
那个演员叫谁？那个胡可的老公叫谁？什么毅？沙溢，哎，对对对，
沙溢也是自带综艺属性的一个男
对
人。
对对，因为沙溢我以前看他很多电视剧，就没想到啊，我就从他最年轻的时候就看过来，就有一本正经的，哎，突然间现在就那么搞笑，他这张脸一上来就有赵本山的那种效果，又看到他这张脸我就开始发笑的效果，哎呀，说回来那个贾玲吧，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女演员，还是从谐星，虽然是相声演员，但是她现在主要的，我觉得她这个定位吧，就是一个谐星，这么一个身份出来真的不容易。但是她这一套电影，这部电影赚足了很多人的眼泪，我看网上面就说哭的稀里哗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哭，木木，
我看哭了，
看哭了。
我对，其实他这个电影的结局我是知道的，因为他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作品，他在几年前有一个小品，他是参加《欢乐喜剧人》的时候有一个小品，就是一个2、3分钟的小品，然后那个小品其实就把这个故事的梗概讲清楚了，开头、结尾、中间、结尾都讲清楚了，他这次只是把它扩成一个电影的长度，加了一些情节，加了一些笑料。加了一些煽情的元素，但是，我其实之前我就看过网评，就是说那个非常非常的虐心，到了后面看的，但是我其实已经做了心理准备的，但是最后还是泪崩。
是你一个人看吗？还是跟你老 公一起看？
我跟我老公一起看的，
他有没有哭？
他没有，
他没有 哭。
我笑他铁石心肠。
是，可能他代入感没那么强，是吧？好，那既然咱们铺开了贾玲的《你好，李焕英》，那里面的很多点、很多内容是都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去讨论一下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
大家好，我是默默。
好，刚才我们在聊贾玲啊，聊到贾玲，大家都回忆了从哪一个点上面，就从什么地方对贾玲的印象。木木呢，因为看了枪版啊，他自首了，看了枪版的《你好，李焕英》。 我呢没看，其实我也有一个担心，因为我是，特别容易代入。我有时候看一这个小说，看一段啊，我真的是心潮起伏的那种，热泪盈眶的那种。然后最近呢，我发现我的眼袋呀，就是特别的厉害。我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治疗我的眼袋，已经出现成效了。但是我就怕到时候呢再哭的话，那不就反弹了嘛？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代价太大了。那先缓一缓吧，过个一两年。
哎，你这是我要说，我觉得可能现在听众更感兴趣的是你用的什么方法去治疗眼袋。
哎呦，有，我线下再跟你说，我不跟他们卖广告啊，效果还挺好的，那个皱纹，因为这种方法我之前一直在琢磨，我觉得应该用，因为我这个有这个皱眉的那个这个是什么川字眉
川 字
吗？
纹吗？
啊，川字眉，川字纹啊，就有这个皱纹，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去解决。后来我自己想，我就发现它形成的时间段和它的道理是怎么样，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方法，效果非常好。但是那个产品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产品就对皮肤造成了一些伤害。后来我就停用了，停用现在就发现上面有这么一些产品在卖，我就买回来再试，哎还不错，它的原理跟我原先想的一样。最好，这节目里面不能打岔。
啊，不插硬广，不插硬广，咱们可以下次
不，
再聊，好吗？
好，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私信。
可以私信。哎，那咱们可不可以做那个直播，像薇娅一样？开玩笑，开玩笑啊！我还是挺感兴趣。默默在看呢，《你好，李焕英》后面的那些感觉，我不怕你剧透啊，因为像你说的，他这些题材呢都已经有小品出来了，他电影只是就是延伸了一下，丰富了很多内容，所以他大概的剧情的走向我们都不会很惊讶，就是说他电影里面那些笑料呀，那些组合呀，那种表达的是什么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开始看枪版的时候，你是期待看它的结果吗？还是期待要笑呢？
我更多的期待是笑吧，因为大概故事的梗概。中间可能会有跟小品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形式，因为电影的话，它会有就是那种表现的方式会更加丰富一点嘛。但是剧情的梗概我是知道的，而且就是之前网上的话，大家观影之后也都说过，说是其实跟小品的那个框架差不多，但是最后可能设计的一些反转，所以其实我对这个故事梗概我是非常了解了，所以当时顺着。想去看就是为了图一乐，然后当然在最后的电影的最后的一小段的话，就是又是非常虐心，但实际上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喜剧片去看的，而且我非常，就是里面基本上是贾玲，这点其实呢真的能说明贾玲在娱乐圈的好人缘，它里面有很多真的是喜剧界的半壁江山都过来给她捧场了。就是有很多，哪怕是一些配角，都有很多那种，
是
有
吗？
很多那种喜剧的那种大咖，就是他的师傅冯巩，
对，我看
他
那
师，
个报道说了，冯巩到了。
对，然后《乡村爱情》里边什么，那个刘能也过来了，那个王小利，还有一些那种喜剧的，哎呀，我都讲不清楚，但是那些配角其实
大
都是。
咖，
很有名的一些演员，
你就说，
对，
好，那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其实我还是挺期待的，虽然这个涉及到剧透，但是国内的观众吧，应该都看过了啊，或者说大部分看过了，北美的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的兴趣，老实说，
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个，如果听众朋友们不想被，我们可能会稍微设计一些轻微的剧透，但是我不会把那些细节讲出来。如果大家真的非常非常介意的话，那
我不
建议
介
大
意，
家可以跳过这一段。
我不介意，您说吧。
对，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的那个贾玲儿。其实贾玲儿跟她妈妈，其实从小他们是电影里面描述他们其实是蛮亲的一对母女，但是贾玲儿呢就没有像其他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优秀，然后老是让她妈妈就是觉得没有面子，就她妈都一直盼着她能够给她长脸嘛。但是最后就是，因为一起车祸，其实这个车祸也是现实生活中他妈妈遭遇的。那一起车祸呢，然后，在那个在医院病床上，他妈妈弥留之际的时候呢，就贾玲就穿越了，穿越回到他出生之前的一年，然后见到了他那个时候的妈妈，李焕英。然后其实就是一个，他相当于是穿越回去，能够。他希望能够让他妈妈高兴，因为他妈妈觉得，哎呦，你这个小孩子那么不省心，然后又没有给我那么又没有又又没有给我挣足了面子。他本来抱着的想法是回去让他妈高兴，然后去帮他妈完成一些他妈可能原来年轻的时候没有达成的梦想。然后他后面呢，渐渐的发现，渐渐的想尝试，我能不能改变妈妈的命运，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变妈妈的命运，然后让妈妈以后免于遭遇他人生中的一系列的一些挫折呀、事故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然后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笑料，尤其是在沈腾加入之后，沈腾就把那种开心麻花式的那种喜剧效果，完全带到这个电影里边。里边我记得有一个桥段。但是我老公觉得我特别莫名其妙，但是就完全戳中了我的笑点。就是里边讲述了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去参加一场排球比赛，然后呢，那个要训练，有一个他妈妈的朋友呢就打得特别烂，打得特别烂呢，但是又没办法，必须要去凑数。然后小玲呢就跟另外一个他们妈妈工厂里边的一个男职工在上面观看。然后那个男职工应该是那个，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打得很烂的那个阿姨的后面的老公吧。然后咱们就说，我就说那个老公好吧，那个老公就说，就看着一脸深情的看着那个女干看着那个阿姨，就说，这个全世界都觉得他打排球打得特别烂，只有一个人觉得他打得好。然后贾玲就回过头去看着那个叔叔，你所有人是不是就会认为那个叔叔会说那个人就是我？因为他眼睛里面闪烁出那种，至少是那个电影营造出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光芒。那个后来那个叔叔，那她老公就款款的说了一句，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就这种反转。我当时就是把我给笑抽了，就是这种反转，就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完全想不到他会说什么，但他突然冷不丁的就给你抖一个包袱出来，就直接就扎在我的笑点上面。
哎呀，我看到这些文字的影评，就说他那部电影，就平均每隔多少，就是一个时值啊，多少，2分钟就要笑一次。然后呢，多少就一个包袱，他们都有人把它统计出来，就觉得这
数
个
据化了。
是的，是的，就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这部片太值了。然后都是一部黑马。我发现近年来这些综艺的，比如说沈腾，他们都去拍电影了。就之前那个夏洛特烦
夏洛
恼，
特烦恼。
哎，然后马丽他们也加入了，是吧？然后他们那些电影啊，真的是好像就是带起了一股风潮，就是那种，我觉得笑得还挺有质量的一种电影。以前我在这边说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呢，就以前很多那些港产片，他们都觉得很搞笑的那些，我真的觉得很俗很烂。
我觉得我对港片的感情挺复杂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在咱们，尤其是我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我好觉得好好笑，好好笑，因为从来没有在国产电影中看到过这种，还有这种拍法，特别无厘头的一种拍法，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笑。后来呢， 就是我感觉长大了一点之后，然后好像港片就开始没落了，然后那种港式的搞笑的那种喜剧的东西，要不然就是不好笑了，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长大了，我 get 不到那种笑点了。就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香港电影我没有那种让我笑的，哪怕说是什么标榜的喜剧电影，但是我觉得都很尴尬。
嗯，
啊，糟了，我感觉我也得罪人了，不好意思啊。
你这么说起来，我也可以说一下，因为我在广东，我们看香港片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环境啊，就是条件。但是不管是我小时候，还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是现在老年人了，我都觉得他们笑的都很低俗。以前那些贺岁片，比如说周润发呀，就是什么花田喜事儿，很多他们票房都非常好的那些，我一看，我可能也笑，但是我就没有感觉到他的笑的那些内容，或者说那些包袱抖得有那么高级，那么有水平，我就觉得很低俗，就靠那些很夸张的肢体，很浮夸，是吧？那表情，然后学一学别人，比如说他们学那些，潮州广东话，就模仿那些，我就那些人那些演员他出来的那些，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真的是有一些，就这个形象，我反正我就觉得，不，真的不好笑的那种，就特别的低俗，真的就只能说低俗了。虽然我在广东长大，但我一点，其实我知道他们要笑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种笑是很低级，就这么样，凡尔赛吧。
就是可能当时笑就笑过了，是吧？但是你笑完了之后，你会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就感觉是有一点吵闹，
对，
有一点聒噪。
这么说吧，我可能是叫做礼貌性的笑了一下，其实还不是真正的从内心笑。我笑完之后，我整个脸就好像僵在那，我看别人笑我也笑了一下，但是不是说笑完之后意犹未尽。因为有一些笑话呢，你可以反反复复然后去传送，是吧？就跟人家分享。他那个我就觉得一说出来看一次都已经够了，其实一次都笑到一半都已经笑不下去了。但是有一些呢，比如说白云黑土吧，啊，到现在我还能笑出来，啊，比如说沈腾那个服不服吧，他那些片段，不要说我儿子都看了个四五遍，每次他都笑抽了那样。
他还能 get 到笑点吗？
能，因为有时候呢，我看他不笑，我就暂停，我就告诉他。然后告诉他不懂，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社会的一些前因后果，然后就这些背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然后呢再重放的时候，哎呀他就笑了。所以他看四五次，他那两年每一次他说我要看沈腾，因为这些小品就是几分钟吧，十分钟左右，五分钟左右，对不对？就不会占用他很多时间，或者说他那个小品几乎每几十秒就有一个爆发，一个笑点。电影啊，你怎么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怎么可能两分钟就笑一次呢？不可能吧。所以他很喜欢看小品，对他的中文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他就觉得港台的那些笑片那些喜剧片他也笑不起来。那我只能说了啊，各位听众可能得罪人了啊，只能说我的问题啊，我 get 不到他们的笑点。
向大家道歉是吧？
对，向大家道歉。然后那个李焕英那个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应该很多吧？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自己印象很深刻的里边居然有一个外国友人，抛着一口。对，就是也是他妈妈排球队的一个队员，是一个特别五大三粗的，就是特别高壮高大很壮硕的一个外国人。
嗯，
然后他好像是因为他父辈是在中国，不知道是我可能忘了，不知道是不是原中国的时候过来的。然后他叫、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 然后别人就说，就说啊，这是我们厂的什么什么工人，然后他叫毛琴，然后那个老外就大口的吃着面条，然后很豪放的说，很豪放的用一口流利的东北腔说，叫啥毛琴啊，叫我老毛子就行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特别的巧妙，就是他很能带入到，很能带入到现在的一些潮流吧，就是说大家说老毛子说的是啥，对吧？
对。
希望我没有冒犯到正在听广播的那个听众啊，这个是电影，不代表我个人的言论。
对。哎呀，其实他的一个半小时或者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电影，两个多小时是吧？
两个多小时。
我看一下他，对对对，他们说前大半部分都是喜剧。后三分之一就是让你哭的不行，是这种比例吗？
其实不到三分之一吧，我觉得最后反转，剧情发生反转的时候大概也就
四分之一，
二十分钟吧，最多就二十分钟左右。
那比例很少，比例很少。
对，
那么就按照这个比例啊，它前面的那些喜剧的元素，它要弄成每一个情节合理，然后又带着很多报复，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非常难，而且就是一个电影，你一个电影就是一个多小时的那种喜剧，你能够有那么密集的那个喜剧输出的话，包袱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所以我觉得把沈腾啊，然后沈腾的那个开心麻花的那个团队带过去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大家如果看开心麻花的电影的话，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风格，对吧？就像什么夏洛特烦恼啊，然后羞羞的铁拳啊，这些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密集的。这可能跟他们早年做剧场是有关的。
对，
他们做剧场就是非常对观众的那种需求或者对观众的那种感知是非常敏感的，
对，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设置那个包袱，什么时候就是怎么样层层递进。
对，而且他们做现场跟观众的互动，他的要求特别的高，因为你要是包袱没抖响或者说没有包袱的话，观众可能马上就转身就走了，就在你眼前眼皮子底下给你一些反应，特别受刺激受打击。如果是电影的话，你放就放呗，他本人不在电影里面看着你，然后买了票他怎么着也得做完吧，做到散场吧，是吧？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些有实际舞台经验的人然后去做电影，他对观众的需求可能更了解。好，时间关系那么快啊，又一集了。回来我们再继续聊一聊他电影里面打动人心的那些部分吧，就后面那二十分钟左右吧，先进一段广告。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从二月九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有木木还有碧辉陪着你们。刚才上一节节目后面我就说了，广告之后我想听木木再跟我剧透一下这部戏后面那二十分钟的一些悲情的那些打动他的地方。哎，木木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刚刚在间隔的时候，那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电影最大的反转，然后也是电影我觉得是情感上最大的一个包袱。我就不要剧透了吧，我就觉得把这个观影的最后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剧情的反转和一个剧情的一个升华留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自行去体会。
我怎么突然发现木木 这个非常有职业道德哈。其实我也不知道咱们的节目有没有人听，但是你还是非常有职业道德的，把这些最关键的、最打动人心的留给听众去电影院观看，是吧？这个非常敬佩。
对，我觉得咱们应该还是有观众听的吧？
有听众是吧？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对，应该是有听众的吧？我说万一咱们以后这节目火了呢，对吧？
挺好挺好，
梦想还是要有的，
梦想还是要有的，
对吧？我这个是在为咱们未来铺路呢。
对，
万一某一天我们这个成了那个网络剧很火的一个
对
一个
节目的话，
节目，然后咱们不能想给那个粉丝留那么多黑料，是吧？
对，行，那我们现在就是按照一个日后。以后会走红的节目来定位，现在我们不能够有半点的差错，那就说咱们就
我先红一步哈。
行，那我跟着你啊，那咱们就是把这些最核心吧，或者说打动人心的留下来，可能接下来咱们还得聊李焕英对你的一些触动，你就说他的班底是吧，然后呢他的内容的铺垫，这些故事的结构还有什么吗？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挺感兴趣的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李焕英就是贾玲的妈妈的真名嘛，
嗯，
然后他其实创作这个电影其实就是致敬他妈妈的，
嗯，
然后我其实中间这些那个我看了中间，然后我真的一方面我笑得不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有时候我还是会联想到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在贾玲身上的，她其实是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感的包袱在拍这部电影，
嗯，
所以我中间我还真的是蛮就是我感觉我脑补出了贾玲在拍电影的就是包括前期策划中间拍摄后面宣发她可能内心的一些挣扎，因为其实我觉得她其实是这个电影一方面是致敬他妈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真的是把自己的伤口最深最深的伤口撕开给大家看。
嗯，
其实这个就是喜剧人的一种很高的一种职业道德吧。其实喜剧人他们的目的或者说他们这个职业存在就是为了逗观众笑，是不是？那么其实很多包括。之前我们聊很多什么脱口秀演员什么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把自己的伤口给撕开，然后一遍一遍的打磨，一遍一遍的自己要去回顾这个以前自己这种伤心的经历，然后把它用一种轻松幽默诙谐的方法展现给大家。
嗯，
其实他逗笑了观众，其实我们可能没有看到他幕后有很多那种心酸的泪水在里边。
对，
其实我看完这个电影，我一方面我就觉得我很开心，然后我笑得很开心，那另外一方面我其实看完了之后我对贾玲还蛮心疼的。
嗯，确实，你看看我就是去年因为疫情就看了很多，包括看了那个脱口秀大会那些大赛，就知道了那个程璐啊他离婚了，也拿自己离婚说事儿，然后那个 Rock 也是离婚了，拿自己离婚的那些经历来说一些他觉得就是一个报复吧，就是抖出来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听的人就觉得挺搞笑，但对于他们亲身经历的这些亲历者来说，这些事情都是伤身的，但他们必须把他经历过的这些悲痛提炼出来再展现一次，其实他们背后的付出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你就拿自己，比如说拿自己最尴尬的事情再说一次，你都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就觉得哎呀，就是有点就损到自己了。你说不是尴尬呀，这个是一次次的伤害，就是一些很悲痛的事情，在说的时候呢，那种损伤就不是尴尬的事情的损伤可以比的。所以我真的能够从你的描述当中想象到贾玲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在这个作品在这部电影上面，她创作的过程拍摄的过程成品的过程 其实就是他一辈子的一个痛，一个伤口，一个遗憾。我也能够体谅到，特别是自己的亲人，特别是我自己当妈妈之后，因为我有时候会想着，咱儿子以后会怎么样呢？平凡也无所谓，但是如果能够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成人，这个也是当家长的一个心愿吧，对不对？我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我经常很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我死了。他还是 baby 婴儿的时候我死了，我说他多么可怜呢、啊、然后在他慢慢的长大，我这些恐惧慢慢的解开。其实就像贾玲的妈妈，你说你看到孩子上大学了，上了一个可能贾玲妈妈期待贾玲去成为演员走演艺这条道路的一个专业学校，正期待着他会出成绩，但是一下就没了。所以他人没了，你没办法跟他交流，但是活着的人他的痛苦就陪伴着他一辈子，就像贾玲。
对，
他没办法解
释。对，其实就是说他贾玲越成功，他可能心里的那种遗憾就会越大。
对对，
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妈妈看到他今天的成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之前其实是一个小品吧，他把那个小品搬到大荧幕上让更多人看到，可能也是一个这个，也是他自己心里想。我觉得我希望这个对他自己来说不光是一个撕开伤口然后反复揉搓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这个电影的成功能够成为他治愈的一剂药，
对，一个弥补吧，是吧？至少他在纪念妈妈的这些意愿上面有这么一部电影来代替他这个遗憾啊。其实他还是幸运的，至少他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有才华能够表达他对妈妈的一种思念，或者是弥补他自己的遗憾。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对亲情的弥补是弥补不了了，他只能是作为一个遗憾。可能作为人类是一个感情动物，那我们必须会有这些那些的遗憾。我反正可能年纪大了，就看这些我就会想的很多，有时候经常是代入感很强，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些背后的故事，对我自己的触动也特别的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你孩子还小，因为是吧？
就是对，其实你刚刚说，你说你刚刚生了小孩子，然后孩子还是 baby 的时候，你特别怕死。我跟你的，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我一定不能死，我一定不能死，我要好好的活着，至少我得活到我儿子长大，让他能够自己独立生活，不然的话，这个小孩子多可怜呀，他自己那么小，要是没有妈妈，然后你要是再想个极端一点，你老公再娶个老婆，那老婆还是个恶毒的继母，
对，虐待你的亲儿，
你怎么办？
是的，是的，对，所以呢，其实。我自己的感情也很复杂，也是因为经常有这么一些文学作品，然后我自己被带进去了，然后在我有感觉的时候，我心里面每一次看到这些作品，我就心里面触动一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父母从国内带过来，在美国我每次去露营，我心里面就想着，我说哎呀，这么好的环境我爸爸一定会喜欢，他在就好了。然后我去外面吃一个什么日本餐呀，吃一个什么好的餐，我说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如果他们也一起吃，他一定会觉得很奇妙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我去cruise 游轮，然后我也想到，哎呀，如果他们也能来就好了。这个也就是一种，我跟我爸爸说过，我说是一个反哺，我自己到了现在这个年代，跟他们的年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那样，我们一直的往前，我们享受到的父辈 肯定是够不上的。这个社会啊，肯定是一直在进步，在进化。我孩子享受到的，我们肯定是享受不到的。那先不管咱们老的时候怎么样吧，先想想我们现在有能力把父母带到我们现在这种享受的年代、享受的程度这些世界里面，这个是我近几年来反思最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就十多年前我就把我父母就申请到了美国。我经常就是喜欢带着他们去什么地方我去过的，我希望他们都有机会去，我吃过的也希望他们都有机会去尝一下。这个可能这种遗憾我相信贾玲也一定有，而且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经常在这个舞台上面老是有东西刺激着他。他妈妈已经去世了是吧，他这种遗憾，所以他只能在电影里面一个作品里面来纪念他妈妈。我觉得很欣慰的是他终于能够让全世界的人啊，至少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知道了他妈妈，知道他想念他妈妈的这种心情，算是有一个交代了。
对对，至少全中国都知道了有李焕英这么一个人。
对，
其实也是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咱们说一句可能不是那么有用的话，觉得他妈妈可能在天之灵应该也觉得蛮欣慰。
嗯，是的，我也是替贾玲高兴，可能也够不上我去替她高兴。咱是谁呀、啊？但是还是很感触的。就我觉得她这些年在舞台上面，我一直都关注着她。不管他们幕后是怎么样吧，但是他在目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他的成就，然后他的所作所为，就让我们看到他的为人，他的综艺能力，他的业务能力吧，这么说吧。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喜爱这么一个演员的话，我没有错爱。这个是为什么我今天很想聊他。虽然咱们也都不是什么啊，咱们也不算什么东西，我们聊他也不觉得，因为我们把人家给抬高了，不会，但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老年人，我说你一个新生吧，就一些普通人代表了普通人的心声吧。
对，我觉得其实你去看那种，就是像什么沈腾啊，然后那个。那个贾玲啊，这种喜剧人其实都是那种蛮接地气的，因为他们也曾经是普通人，也是那种苦苦挣扎过的普通人，所以我就觉得，所以说他们的那种特质，他们之前的生活经历也都带到了他们以后的表演当中，然后他们包括他们的创作当中，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他们虽然说是非常成功的喜剧人，但是你会觉得他可能他真的就是你的。就是你身边的一个普通人，就是你的一个邻居，就是你的一个亲戚，就是你的一个同学，就是你一个或者说一个长辈，所以这种代入感的话，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度就非常的，真的是国民喜爱度。
我也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我自己的一个变化，我看的这些多了，我就很多时候被他们那些正面的行为去激励。比如说我最近也不是很顺呀，然后我就想起，哎呀，人家也就那么过来的，对不对？就好像以前香港娱乐圈经常说的那个哥哥，就张国荣，他也是奋斗了十年呢、其实大概就是八年吧，不管是八年还是十年，就是说那么多年他都是寂寂无闻的付出，到最后那一点你才看到他闪光的那一点，那他背后付出的那些你都没有看到呢，何况我们还没有人家那么努力。当然也有很多我知道也很多黑幕啊，或者是潜规则呀，或者是你先不说这些，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包括贾玲，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人啊，就是说我身边看到的那些人，我经常就用他们那些很正面的一些信息来激励自己，这个是我做人的一个标准。
哎呀，对，其实 没有什么一夜成名，大家都是厚积薄发而已。
对对对，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很遗憾，其实我们还想展开的，好吧，那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说晚安。
嗯，拜拜，大家晚安。
拜拜，我们下周见。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